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四念住这个新课的第二次啊。那上次我大半的时间都在跟各位学长报告默学的教学计划啊，基本上分成三段，我就不重述了。那现在我们这个阶段呢，默学姑且给它命名叫做四念住抉择谈。那么抉择其实就是七觉知里面的择法觉知，照理说任何一个法门下手都应当要透过择法觉知。那择法觉知就是个智慧啊，就是个智慧。以后我们讲到七觉知这一段文的时候，我们也会特别讲一下择法觉知，因为在七觉知当中有两个觉知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就是念觉知，一个就是择法觉知。这可以说是整个七觉知的中心概念。那么择法觉知它本身就是一个智慧，它的体就是慧，智慧的慧啊，就是施择。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基本的证见呢，你说你要对于法门要能抉择是没有这个本事的啊。那在经论啊，尤其在华严经当中呢，说我们要有择法忍啊，择法忍要到大乘的三地以上，就是放光地啊，放光地就是布施、持戒、忍辱那个忍啊。你要到忍辱波罗蜜圆满的那第三地，才能够具有圆满的择法觉知啊，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姑且不谈。那我们就只能够透过什么呢？只能透过过去大德他的抉择，尤其是佛经常会为我们做抉择。就是在经上他常常谈到的自说因缘，当只要有弟子会问到说佛以何因缘，云何如何，对不对，其何施设彼等等这些问题，他的答案都是为我们做抉择。抉择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理由，依据什么理由，所以我们应当要这样的做。也就是说，所有应当要怎么做，绝对不是因为老师说你就必须照做，而是有道理的，而是可以判断的。那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理性以及实践的经验，按照那个道理思考一遍，你自己亲自可以作证的，佛才说你觉得呢？云何以汝意云何，对不对？他会问你，你自己想过之后，你自己是不是觉得这个样子。如果你也应可是这样子的，你才接受。佛绝对不是一个勉强人一定要迷信他的权威的一个人啊，所以我觉得学经就是这样子。我们学经并不是只是学老师所教的方法，而是学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教的那个因缘事。记住，佛法是个缘起法，如果你不从因缘的角度去学一件事情，你就是着相，就是你看那个样子啊，你就是看一个形式啊，就依着这个形式笔画啊，你就觉得你上路了，你就觉得你懂了。事实上呢，这可能多半都是一种误会啊，是一种误会。所以我们慢慢的会学习何谓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这从阿含经一直到大乘，常常这样子说的。所以如果一件事情你看不到它的因缘，你就只是把法相当作是真实，这就是错误的开始。这样的着相修行百千劫是不可能开发心地的，不可能得到智慧的，也不可能破除烦恼的，只会让你在遇到障碍的时候，遇到跟他不相容的现象界的时候呢，会起更多的疑惑啊。所以我们记住，我们并不是在着相修行，而是在学相背后的那个因缘，有因缘去理解这个法相为什么呈现是那个样子，于中才会生出智慧，生出这种智慧才叫做见法，才叫做见如来啊。在经上从阿含经一直到大乘经讲的如来跟佛这两个字，佛多半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如果用如来这个字的话呢，指的就不是释迦牟尼佛那个乔达摩悉达多那个人，而是缘起法。缘起法就是什么？就是性空，对不对？你能够了解缘起性空所有这些道理，你能够从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能够弃证涅槃的人，才叫做见如来的人，这种人才叫做见法者。 啊，才叫剑法者。我们慢慢的会体会，这是共三乘，乃至于从小乘阿含道一直到大乘的般若经，都如是说。所以我有一个偷懒，而且绝对不太可能会错的方法，就是找所有经教没有疑问的最大交集，从这里下手就够我们学了啊！光把这个东西学会，我觉得我们就要学一辈子哈、啊。那有争议的部分，我们就先搁置嘛，对不对？搁置存疑，然后呢，搁置存疑的部分，我们纵使来不及学，莫学的愿到阿弥陀佛国去那边听他老人家说，准肯定不会有错啊，肯定不会有错。所以我是觉得，与其在这个娑婆世界听凡夫生说法，那不如我们就抉择最大的交集，然后到净土那边呢，听真正的大智慧者来说法，那个我就觉得很心安啊，很心安。好，所以话说回来，谈到今天要进的进度，上礼拜我们谈的这个抉择，最后大概只花了半个小时谈阿含道，由杨玉文杨老师啊，由杨玉文杨老师的阿含要略哈、啊，阿含要略这本书啊，如果各位对阿含道有兴趣，这本书莫学士觉得可以拿来当参考用书，而且它有随讲的 DVD、VCD 或者是录音带吧，应当是可以。它的东西一向被评论为比较学术性哈，不是直接拿来可以修止观用的，但是帮助我们整理了阿含经，倒是贡献很大啊，倒是贡献非常大的啊。所以各位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我们花很多时间不见得做得它这么好的材料。那上礼拜呢，我们谈到了阿含道里面的这个凡是讲到所有止观的部分，那我不重述了哈、哦。那今天有一些新来的学长，可能你们手边没有上礼拜的笔记，如果你们身边有人有，你就跟他先一起看啊。那课后如果你抉择继续学习下去哈、哦，记住两个习惯一定要有，第一个就是带笔记。然后每次上课最好提早来，因为我都会写白板。那如果你来不及抄，我们就可能同学就互相要借啊，借过来我们彼此参考啊。那因为开始入文以前，我谈抉择谈通常都是东一点西一点的材料啊，我也没有编写讲义，我比较认为各位一定要实际书写哈、啊，书写会帮助我们思考啊，这是实法行的其中之一。我是很强调这样子的学习过程，所以各位一定要带笔记来。第二个呢，既然抄了笔记以后回去一定要做复习，复习就是要我报告跟各位讲的那个参考书资料的来处，你们最好能够去找到真正那个文献或者那个书籍的来处，自己入原文啊，原文去看我有没有抉择错误啊。那二一方面呢，你可能会看到更多你对你自己本身有用处的事情。当然如果你能够做预习很好，那因为抉择这个部分你们可能不及预习，因为我不会预告下礼拜谈什么，所以你们只能够先做到当堂课记笔记，回去以后你就根据我笔记的出处去善用图书馆。记住，因为很多学长学佛家里的书柜就摆不下，我没有理由什么书家里都要有啊，善用图书馆。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佛教的机构能够像我们三楼一样有个这么圆满的完善的图书馆，善用图书馆，而且图书馆不只是一个哈、啊，有这么多地方可以采用，你自己应当要好好去复习啊，把这样的习惯学习习惯建立起来，自己真正上路做一个法行人啊，做个法行人，这是莫学的期待。好，那上礼拜呢，我把杨贵勇老师所整理阿含经，尤其是以杂阿含跟中阿含为主，凡是讲到有道次第的各品经呢、啊、他把它整理起来啊，互相关照抉择先后啊，抉择先后就会有一个所谓的两重一乘道的道次第，就是由世间因果的八正道以及呢出世间因果的八正道共同产生一个有漏十善业道跟无漏十正行的一乘道。那这一乘道呢，整个贯穿了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阿含道次道地啊，道的次第。 我举这个道之地是跟各位讲，各位都知道阿含道是四念处，可是各位都会迷信四念处只是一套治世的方法。我上礼拜就跟各位讲，四念处并不是孤独的存在，单独的一个方法，它是一个法则，它是让我们来正视圣谛，应可三法印的啊。只要你所思维的所缘能够正视圣谛，能够应可三法印，这一套所有的方法都叫做四念处。因为四念处就是要调制我们对四种所缘、四大类所缘的颠倒，我们称它为四颠倒。啊，哪四种颠倒？身是不净的，可是我们却执净的颠倒，对不对？然后呢，受是苦的，可是我们却执有乐，但那虽然并不是毕竟乐，可是我们会执暂时有乐，对不对？因为多半人大概不会纯乐的了，除非你现在人在极乐，但是很少的啊。虽然我们都承认有苦有乐，可是基本上还是有些人迷相信有暂时乐的可能，而佛法是不承认的。佛法认为你只要五蕴的造作，毕竟就是苦啊。由受的旧经义来观察，这是一种颠倒。第三种颠倒呢，心的法性是无常的，可是凡夫却执常颠倒啊，认为常恒住不变异，对不对？我们有一个不变异的这种心在运作，在了了之一切的外境，这个是颠倒的认识。那么最后呢，最关键的前面三个都是别念，总念在最后一个。所以各位都以为四念住是平开的四法，不是，是三个别念住去证成什么法无我。在阿含道里面，由身念处、受念处跟心念处调制三种颠倒之后呢，同样都要去证成什么？证成由十二支缘起所证明的没有作者、没有受者的所谓无我观。所以法无我是前三个念处最后的总观想啊，总观想。这以后我们正读四念处的法本的时候呢，我们会学习到这个部分。所以上礼拜我们所谈到的这一乘道的关键呢，跟我们大乘法华经所讲的三乘归一乘道说法一致，所以表示这个东西是有共同的法源的。可是我们都说，在大乘说三乘是所谓的声闻缘觉跟声闻就是辟支佛缘觉还有菩萨乘，这三乘都是方便，究竟是一乘道什么呢？佛乘。而什么是佛乘？如果用阿含经的字眼，大乘人也应该要接受。什么是佛乘？佛乘就是阿含经里面讲的古仙人道基，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就是成佛之道，记住，它是成佛之道，绝对不等于成阿罗汉之道。阿罗汉是解脱道，佛是福慧二足尊圆满的道路，它是二力的菩提道。这是大乘的思维。那这件事情有没有经证？有，后面慢慢我们就会去证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先经过抉择谈，就是要把大家都只是偏法行啊，然后呢也不广读经论，就随着人的嘴巴他说，他就觉得说我是依着阿含经讲的，所以我才是佛法，不依阿含经的讲是非佛法，这样子的标签一贴呢，我们就没办法讨论了。我刚才在隔壁跟另外一位这个学长啊谈到今天要提到的一位法师，就是空海法师，因为他跟空海法师在另外一个道场曾经有过对谈，然后等一下我会提到这样的观念，就发觉有偏见就很难谈啊。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能够调制偏见对谈的一种依据，我们几乎就变成只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呢佛法就只好分布嘛啊，各自离散。所以我是看到这个现象，我心里很难过了哈，很难过。是大家读什么经就变成什么思想，那只认为我对，然后别人都错，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抉择谈，帮助各位去多涉猎一些，不希望只是听过我的建议，你们就相信我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书，啊，多看我所抉择的这些文献，你们自己可以思考一下，到底墨学所抉择的四乘这个四念处是不是一个真实 通三乘的共同法啊，共同法。好，我们前言先带到这里为止。那么我们上礼拜简单的先跟各位提了杨文老师所整理阿含经，尤其是杂含跟中阿含里面的声闻道次第，主要就是在显示阿含道其实是有一个前行、正行跟结行，前善、中善、后善，跟所有的北传、汉传佛教还有藏传佛教都一样的强调，这个是最大的交集。那么既然四念住并不是只有单一的方法，它是在一个道之地一个熏习的过程，一个熏习什么？熏习法生种子。法生种子是怎么熏习的？是透过闻思修戒定慧。如果各位仔细的去看上礼拜我所写的那个道之地，你们就可以看到三三根不谈，因为三三根是要发起道心的。三三根就是指什么？分别善恶、惭愧跟不放逸，这三个，这三个是让你发起这个善根，让你有求道的善法欲，否则你根本不会想要说我现在生活过得不错嘛，对不对？我何必要学佛呢？啊，学佛修行又那么辛苦，我干嘛来呢？啊，所以这三个其实还不是正行，典型的就是一个发起道心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缘。而这个部分呢，大乘尤其是今天我要跟各位主要报告的藏传非常强调这件事情，汉传还不太强调这件事情，藏传非常强调。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经验谈，这是他们的经验谈。他们觉得道心不确立就开始莽撞的学习，学来都是白费时间，你右耳进左耳就出了，你心根本不庄严。汉传并不是不强调，汉传有，汉传说一切的起修要依于两个力，一个是无间力，一个是因重力。无间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你片刻不容缓，对不对？因为你到底要跟无常打赌，对不对？还是跟圣道的苦，对不对？稍微熬一下可以过得去，轮回的苦是不值得重来的，不值得重来的。所以无间力要发得起来，那既然开始修了，就要克其取证，这个因重心是要有的。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修行人无间力没有就算了，心也不够因重。为什么？道心不坚固，道心不坚固。好，道心在三乘的抉择又有别别不同。大乘就认为二乘人的道心呢，主要是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而大乘呢，他认为如果我们的一乘道是成佛，而不是只是解脱的阿罗汉，不是一个离欲阿罗汉的话，那他应该是具足圆满的福慧二足尊的佛道。那个佛道就是二力菩提道，所以他的基础应当不是只有出离心，而是合并出离心，另外还有一个大悲心，就是菩提心，以大悲心为主的菩提心。而菩提心是以利他为前提的，出离心是以自利为前提的，这两样东西要有一个平衡的中道。那个中道就是一个智慧的正见，那个正见就是空性正见。所以在藏传呢，他们就把出离心、菩提心跟空性正见当作学佛三要。我觉得这个见地是共大乘啊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去分析各种传承，你会发现二乘人的确是强调解脱道，但是解脱道就以出离个人的出离解脱为主，而他的大悲心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当我成为四双啊，就是四双八士，就是四相四果的解脱阿罗汉以后呢，我就在我这一生没有报尽之前，我随我的缘分尽力的去讲说阿含道，把圣念处的方法尽量讲，讲到我死了我就拜拜了，对不对？这是这样子一个思维，表示说他的这个利他行只限在这一生，只限在这一生。而对于传灯不净的佛道的思想可能是有一点误会，而大乘道呢，包括汉传跟藏传在这个部分就非常强调，他认为道心的基础，那个分别善恶、惭愧跟不放逸这三个基础，就不只是朝向出离心去走，他要平衡在出离心跟菩提心中间。那为了要平衡这两个自他二力的矛盾，于是呢要有空性正见，所以空绝对不是虚空，绝对不是空空洞洞如太虚空一样的空， 这个空是一个平衡的智慧，而这个平衡的智慧在阿含道有讲过，阿含道处处在教我们平衡一样东西，平衡五种善根：信、静、念、定、慧。以念为天平的中心，念就是四念住，所以四念住是用来平衡两边各两种善根的极端，一个是信，一个是慧，慧偏理智，信偏情感。所以四念住其实是一个中心点，它帮助我们平衡过度的感性的信行人，它也要平衡过度理性的慧行者。所以慧这一个善根跟信这个善根要用四念住的检择来平衡，这不是我说的，是佛在杂含里面处处开示说到的，不只是在中阿含，在长阿含也有讲到。平衡这五善根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念根，而念根念什么？就是念四念住。所以四念住是一个很重要的口诀，是一个心要，是一个法则。那个法则就是平衡善根，因为善根如果只要偏重一边，你就会在某一种性向上过于强调，过于强调。像大乘就过有一部分的大乘行者就过于认为不需要走解脱道，所以他就变成完全只跟人天宗教没有两样，对不对？做的是人天善事，做的是人天善事。那解脱道完全只字不谈，乃至于说我留惑润身，把它错误成解释说我不必断惑，我不必修禅定。如果你学佛，你不断惑就不断烦恼，你也不修禅定，那你搞什么佛啊？信其他的宗教，大有人可以把人天宗教做得更好一点，对不对？你说这是不共佛法的所在吗？我是觉得太过于偏废，偏废什么？偏废大悲心的爱见大悲的部分，就是太偏信行者，而对于慧行的这个部分呢，可能没有他的中道。四念住还要平衡另外两个善根，就是精进善根跟什么定。精进善根是分别行，定根是无分别行。你过度的分别心就会散乱，你过度的无分别心就会偏愚痴。虽然他这两个都叫做善根，可是如果偏重了，你过度去用精进善根分别一切所缘，对不对？过度的分别，你只是养成四智变聪，你长一堆的知识，可是呢不长智慧，不断烦恼。你过度的定，对，在定中烦恼不生现行，但是你一出定，一切还是复活，所有一切境界现到眼前的时候，你一样都逃不过。这个东西啊，在很多阿含道里面的这个善知识，没有强调这件事情。所以四念住是一个平衡善根的口诀心要。那这个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大小乘的争执之间。大乘偏哪边？大乘偏信行，对不对？偏信行。而我看到很多阿含道声闻道止观的教导者，他是偏什么？偏智慧行，偏智慧行。然后呢，有些阿含道的止观，他就认为我要内观，对不对？我要精进一生成就，对不对？乃至于三年五年，在大念珠经里面跟你讲，甚至一个礼拜七天里面就可以成就。这种语法在大念珠经里面后面的语法跟阿弥陀经也一样啊，对不对？乃至最后十念乃至一念都可以成就啊，那个逻辑背后是不是一样？可是你不要用文字来思维它的道理，它要起信的是你真正能够到这地修到那个里程碑的时候，你确实知道你十念一百念一千念一万念跟初初一念都一样。所以念佛三昧叫做一行三昧，念佛三昧叫做一行三昧，是只有一后面就是完全是打成一片的，到这里为止你功夫才算是得力。不管你修什么，你中间要不奸诈不怀疑，对不对？要做到这个地步，性根才是圆满的。可是如果你没有智慧的基础，这种性根就是迷信。如果你业清净，跟着善知识也跟你教的是善法要，那还 OK。 可是如果你自己遇到一个无常的因缘，烦恼的逼迫，他 太勇猛的打击来的时候呢，你调伏不来，你一样会有业障现前。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学助伴行来调伏烦恼。如果烦恼不调伏，你今天只有正法行是不管用的，不管用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四念处是一个平衡五种善根非常重要的思考法则。思考法则，它是一个动态的智慧。大乘称这种智慧叫做般若波罗蜜。可是阿含道的人都把大乘的般若空当作是奥义书的空，那根本是误会大乘的空，没有好好的学，或者是自己过去学般若经的经验是错误的，他就以为大乘的空是那个意思。我觉得这个都是天大的误会。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起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回来哈，好好的看看阿含经所教导的东西，以它为判准，来看看默学所抉择的瑜伽师地论的四念处，它的殊胜处在什么地方。这是上礼拜默学所谈到的东西，这是三善根啊，三善根。那么在空海法师的阿含切入道次第的这个地方啊，我用他的道次第哦，我就因为大体来讲杨玉武老师的那个道次第是最完整的，你们把上礼拜的那个笔记翻开来，我就随目录念过空海法师他所抉择的阿含解脱道次第，你们看看他所抉择的跟杨老师从阿含经抉择出来的东西异同在哪里啊？那么对于他个人的特色部分呢，我也会做一些补充啊，根据我所理解的做一些补充。那么我也建议各位可以去学习，或者是请到他的这本书哈，他这本书有一个好处是，你们不必去用到整本的杂阿含经啊。它只是简择啊一些小品的阿含经，所以你可以用它所简择的阿含经来去思维我们所一起学习的阿含经所教导的那个方法法则的所在。那么它一开始前言我们不谈，从第一章开始，它命名为阿含解脱道次第概论啊。它概论呢，它选择了这一部经，哪一部经呢？是杂含第345经，杂含345经。可是杨老师他所简择的比他还多，这一品经当中呢，他所谈到的主要就是三善根，主要就是三善根，就是分别三恶、惭愧跟不放逸三个。好，他说由这三善根下手入道之地，最后经过等等等等等等，最后以断贪嗔痴证无贪无嗔无痴的涅槃啊为上手。他就有很多佛智说的道次第，所以由此可以证明我上个礼拜所讲的是有根据的啊，有杂阿含的根据的，乃至于杨伟老师还拣选了中阿含的一些补充相当的材料啊，这个部分是各位可以看到经证的。那么入到他第二章，就是第二段次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别善恶。那么空海法师呢，他把事无量心拿到这边来，在真正道次第当中呢，佛所说的事无量心并不一定是在哪一个道次第中学习的，可是空海法师他把事无量心的慈悲喜舍放在分别善恶这里。阿含道次第的善恶主要谈的是因果的善恶，从处非处善巧，怎么样学习如是因如是果，怎么样深信因果这件事情，你能够从五戒十善的戒律仪，然后呢对于如是因如是果的处非处善巧，在这个业果相续的所缘境上，一样可以证成什么，证成十二支缘起，无作者无受者，一样可以证成四圣谛，一样可以证成三三昧，当然是看个人思维的善巧。不过他在这里呢，他把慈悲喜舍当作是善的定义，其实我是觉得这边的善的定义可能还不只是生无量心哈。不过他把它摆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因为在经上并没有规定是无量心从哪里开始修啊。那我的经验，越早开始思维四念处等于代替大乘的菩提心的修行也是好，从一发心大乘要求要先观修菩提心，尤其是藏传更强调这件事情啊，这是不共二乘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他为了要弥补阿含道出离的关键，所以他把四无量心摆在这儿，但是不要忘了，四无量心如果不能够证成无我的话，四无量心的果报还是舍戒天， 请记住这件事情，这是佛在阿含经里面自己说的。所以不要把四无量心等于菩提心，是不等的，是不等的。虽然他的所缘无量，他所缘无量，但他的人天果报是世间，并不是出世间的啊。他的善并不是真正的无漏善，还是有漏善。因为这种无量心的修学，只是借由你的慈心观去证成世产啊，尤其是出产。出产，当你有这么大的心量以后呢，你就不会有欲的执取。那么你要证成出产，最关键的东西就是要怎么样？弃舍欲，弃舍欲。所以你在慈悲喜舍这四无量的所缘上，能够观修无量，就是观修我的福报，我的一切所有，纵使能够像这么大啊，不可计数的量，我都愿意跟大众分享。这个跟菩提心的观修好像一样啊，我觉得他老人家把它放在这里，会觉得是平衡大乘菩提心，尤其是对二乘道过度的不强调慈心观这个部分的一种平衡。可是我还是要强调，并不等于大乘的菩提心。我们以后学习藏传或者是汉传的菩提心的这个教导，你们就可以各位知道，有漏的跟无漏的慈悲喜舍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关键就在于两个，无我跟空，无我跟空的认知这件事情。你有这个正量，你的善纵使是替人缝就那个这针啊，穿针的善都是无漏。如果你不应可无我跟空的话呢，你纵使布施千万家产还是有漏，还是有漏。这个东西用心地的关键呢，是非常维系，但是是重要的。好，他的第三章是深入体会世间的苦难，老病死，老病死，这也是属于分别善恶的部分。就是前面是讲善嘛，哈啊，他讲的慈悲喜舍那个部分是分别善恶的善。你要知道什么是善，在他老人家的定义里面呢，他就认为慈悲喜舍是善。那什么是恶？轮回、老病死是恶，这是对的哈。这在《汉经》是这样教导的。可是呢，大乘的教导还不止如此，阿含经的教导还不止如此，真正的恶还不是老病死，因为这是果，这是果，果即在哪里？果即在无记性的一熟，这是大乘的说法。果只是一熟，一熟只是无记，它没有善恶，它不属善，它不属恶，真正属于恶的是什么？它的因，它的因是什么？烦恼因，烦恼因就是极地。极地才是真正恶的。我们不要讨厌我们这个果报，果报没什么好讨厌的，如是因就是如是果。你东西你要甘愿，你要欢喜者，你基本上都要甘愿修，你都要接受这个五蕴的限制条件。五蕴并不是错，五蕴也不障碍涅槃，五蕴会是成就圣道的障碍，只是因为它变成无取蕴。记住哈，有了那个取，无蕴有的取才是错的。如果纯粹只是无蕴，那个无蕴用来学法，无蕴就是法器，无蕴就会成就五无学蕴，就是戒定慧悉陀之见的五分法身。所以呢，大乘强调不要弃舍无蕴，是要观察无蕴的实相，而不是要怎么样呵斥乃至于远离乃至于要抛弃无蕴。大乘不这样的观察。但是如果你把五蕴身当作是恶，然后以弃舍它来定义涅槃的究竟位的话，这个见地是不是符合阿含经的教导，是可以讨论的嘛，对不对？光是在分别善恶，你看看大乘小乘在道心的出发就已经有不一样。我们不一定要强调大乘的说法是对的，可是我们提出合理的怀疑跟思考。各位学长，你们不妨学着我，你既然要学这个格拉玛经的那种智慧判断的人，你就要学会怎么判断呢、啊？那你如果不是广读经论，你能判断吗？你如果一概排斥别的宗派的这个法本，你能判断吗？你就一家之言，怎么看都自己觉得漂亮嘛，对不对？够看公的囡仔，自己当妈妈的怎么看怎么漂亮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结果呢是不好的哦，是不好的。我们平衡来看， 好，那这个呢是这二三两章呢就等于我们分别上的那个啊那个道次第。好，它的第四章是惭愧心，我们按照对照就是我们三三根的第二啊惭愧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在十八页，你看看它的经少得可怜啊，少得可怜啊，就是他选了什么，他选了杂含的987经，一品经。事实上你遍读杂含，你也找不到太多对于惭愧心所的定义。惭愧要怎么做啊？他这边就是这边文就只有这样子啊。他说世间若无惭愧恶法者，唯越清净道，向生老病死。你看这么严重。所以呢中白法呢把无惭无愧当作是障碍圣道，因为八大烦恼障碍修止观，无惭无愧障碍起善心所。如果你只要有无惭无愧善心所，一个都不会发，一个都不会发。所以障碍成就圣道的，在我们修行位的一开始发心，就是八大烦恼以及两个中二，就是无惭无愧，无惭无愧。那这个事情在大乘的白法，乃至于不要说部派佛教的阿毗达摩论典里面呢，很多地方讲到这里。如果你只是凭阿含经，尤其杂阿含经，想要把道次第的第二善根，就是惭愧善根，仅凭这一品经就把它学会了，我了解了，人是爱惭愧了。可是呢，读过以后啊，你往往看到那种人一点都没有惭愧心。为什么？不支持嘛，他就以少为足。你只要有所得的心，照大乘来讲，就叫做恶。你，我有修，我有证，这个是我的见地。好，你还在这里又不能够反省，惭愧是什么？自省啊！你如果凡事不能反观自省，都是看自己对别人错，这个就是没有惭愧啊！这就是障碍圣道，就是障碍你的更进一步的关键的障碍处啊！那你这个有没有看到？仅凭这样的一品经够不够？够不够？他就是跟你讲，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刚刚念的那句话是里面法句经里的金句哦，金句哦，两句话。你只要无惭无愧，一切圣道都不会生了，那必定在生老病死当中头出了末，无有出期。他话讲的这么重，既然讲的这么重，请问惭愧心要怎么发？怎么发？你要有方便吗？要有道理吧，对不对？是不是要有方法跟道理？如果你没有教导方法道理，好，只是把这瓶经当作是道次第，还能挖摘了，摘了过了以后，完全都只在智慧型的部分，这边前行都忘了。你没有把每一次正行的这个前行当作是必要祈请、忏悔、反省的必要。这件事情一直要到你成佛的前面一品，都还要思维这件事情，因为只有佛一人是清净的，是不需要忏悔的。前面的所有55位次的都是有愧者，都是应当要禅智的人。你没有道理没有方法，就以为我是无学了，我是圆满的，那谁来判准你呢？这些事情是很严重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一品经就过去了，因为阿含经真的在这个地方讲得很少，讲得很少，藏传跟汉传在这个地方讲得多。不要说部派佛教里面的阿毗达摩论典也讲了很多，可是如果你只是学阿含经，请问够不够？我只是提出质疑。然后呢再来，我们还有个什么不放逸，可是空海法师在这个地方略掉了，他就进到什么，进到四欲流支。四欲流支是哪四支啊？清净善事、内证思维，不，听闻正法、内证思维，还有法事法相，就是我们大乘所谓的法随法行，这是翻译版本的不同哈。那第一个就是清净善知识，有它第五章就是清净善知识。那这个部分我想以后会常常谈到，我们先不谈。可是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瑜伽师地论跟藏传特别在这个部分谈了很多，谈什么？谈要观察上师。瑜伽师地论花了一卷的分量，告诉你，如果你要去请问一个善知识。有请问的规矩，你要怎么去准备，我要问你什么问题，要怎么思维，要怎么考察它的传承，很仔细的。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批评大乘是偏信行人，不对，你去读过这些道次第就知道， 光是亲近善知识，光是向善知识恭敬请问，就有道理也有方法。阿含经在这一品经当中教到什么东西，教到什么东西，结果呢阿含道直观的人处处讲什么，要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等一下我会谈到依法不依人是说我只要依法不要管人吗，我不信你这个人，对不对？我对你这个人所讲的话我处处怀疑，你觉得我像弟子像吗？你觉得你这样子态度学得会东西吗？你那个问问题要怎么问你都不知道，问问题是要学习的呀，老师要教你怎么问问题呀。这些东西藏传有教，汉传的瑜伽师论有教，请问阿含道子观有没有教你要怎么考察上师？他就那个讲个标准，只要讲阿含道的就是佛法的传承者，只要是四庄八士就是佛法的传承者，其他都是非佛法说佛法，对吗？对吗？我们来评评理嘛，你说的道师弟嘛，对不对？问题你有没有强调，你有没有教导这件事情？这个事情不要说他们，连汉传的我们，藏传是很老实在教这个东西的，汉传的我们有没有在重视这件事情？没有，没有，只有少数几个，像墨学传承之一的雪公老师那个地方，至于老和尚那里，我们都有很长时间要修弟子相，弟子相对我们的考核来讲是一个必要的考核条件，所以我们四师那种严谨那种恭敬是经过严格教导的，是你在四位一当中要具足修的啊，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啊，他不是叫你迷信一个权威人物，不是叫你这样子，是叫你要超越老师，老师纵使有不如理不如法的部分，你尽管超越过去啊，你要以他的三业的造作为所缘，但是你要超越过他，你要在这个里面处处要见到法才可以，如果你是够善根具足的人，你要是要这样子超越你啊，这是有道理有方法的，不是你说一个清净善知识就算是对的呀、啊。你一面讲清净善知识，一面又讲依法不依人，然后用错误的解释来糊弄大家，然后没有正确的学到，他的方法是什么？这是不对的哦。第六就是一样的清净善知识里面的叫做乐见圣贤，他只简直了这个东西，其实在阿含道师地里面还不只是这个哈、哦，它还包括了什么呢？在清净善知的部分呢，还有所谓的恭敬顺语，对不对？乐见贤圣，还有乐闻正法，乐闻正法已经进到第二种预留支了。好，那么乐见贤善的部分呢，空海法师他特别觉知了两个心，叫做培养恭敬心跟柔软心，这个是阿含经里面有的字眼，但是藏传跟汉传对于四师的道理，他所需要具备的心地还不只是这两个，还不只是这两个，要求是更严格的。你以为对老师只要有恭敬跟柔软心就够了吗？不行的，是不够充分的。很多东西对于你要圆满从老师那边学习传承圆满的道理跟方法，光只有这两个心是不够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在道心发起这个部分，在四余流支的教导部分，你可以发现大乘的汉传跟藏传传承了许多，我相信是佛陀当时的教导，而且很多教导是身教，是在这个部分相应特别深刻的弟子后来在大乘经典结集的时候特别传达出来的东西。可是阿含经因为他着重甚深意的止观，所以他比较强调在所缘的教导，思维修的教导，对于前行的教导，他只跟你讲有这个道师地，可是道之地到这个堪咱们喜尊，你要怎么修道理跟方法讲不清楚，讲不清楚，如果你不依论来修，你不依传承来真正实修，你会错过这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你相信佛法是缘起法，绝对不光只是得到智慧就可以圆满的，这些前行的因缘如果不具足，你以为只能够透过哎呀四种电脑一分钟就读完了，四连处一下子就思维完毕了，请问我这样就算不算得到阿罗汉呢？不是只有内观我能够观熟练，观得非常背的滚瓜烂熟，乃至于呢我可以摆一个样子，那个样子是谁可以装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装，我不是说阿罗汉都是装出来的，我是说他的品质，光是阿罗汉具足成就阿罗汉都有七种品位的高低啊，表示你的因缘具足还是少分，
有差别的，这是经上有讲的。何况有些人是装出来的，那是更可恶的，他是用这样子来骗取名闻利养的，那是坏道沙门，那更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只能够从这些因缘相当中来辩证这个是不是真正实修的善知识。那怎么看他怎么教导我们，对不对？他对于这些东西的道理跟方法是不是要求严格，这是重要的关键。如果大家都是打马虎眼的，能过就过了，反正来这边我就是跟你问知识的，问完我就拜拜拜拜屁股走了，你觉得这个算是可以传承久远的一条道路吗？我们可以好好思维这件事情。所以记住，佛法不共的关键虽然是在智慧，可是智慧也是缘起法。如果没有具足这些前行的因缘，你以为清净善知识就光只是这样子吗？好，再来第七章听闻正法。这一章墨学上个礼拜讲是闻所成慧一部分，这部分就很大哦。所以整个杂含的这个九事相应都在这个范围当中啊，都在这范围当中。那么这个空海法师他在这边从第八章到第十六章，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章谈到这些相应跟道理的部分，它包括什么你们不妨抄一下啊。那其实正确来讲呢，阿含经里面有分类啊，你可以去看那个阿含经的分类，凡是几种相应。那么我上礼拜跟各位学长报告的佛教基本知识也有分类，墨学等一下也会报告我的心得，我就是用一巴掌法来记忆。你只要把所有这些东西五大类记住，这五个不管你是学哪一宗哪一派的啊，最短的时间要把它的道理跟所缘啊，以及要如何思维，至少要学会，这个是佛法入门应当要具备的。那么空海法师在这个地方讲的非常详细，包括哪些呢？请各位抄下来啊，这是佛学入门必要具备的知识。你没有以下这些相应所缘的知识，你今天你要说你要修止观，你的脑袋瓜是空空的，请问你观察什么？对不对？你不晓得观察什么，你没有学习过要观察什么。所以底下这些东西就是你要观察的那个所缘的形象，你对于要观察的所缘的形象没有学习过文字教法，对不对？不是佛陀的传承，你自己空思妄想在那边鬼参，对不对？参来参去可能不是见得是阿含道的止观哦，啊，所以这些东西是关键的啊。哪个最关键的东西是五蕴啊，五蕴是基本法啊，是根本所缘，所有的所缘都会归五蕴这件事情。五蕴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世间，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死。我们讲世间是它，生死是它，娑婆世界也是它。你不要以为娑婆世界是这个三河大地，阿含经里面对于世间的定义就是五蕴，所以我们经常也讲五蕴世间。那这些事情谁讲得清楚？唯识讲得清楚。唯识说啊，外境都是摄受在什么？摄受在你的自己的五蕴生灭的相上，不是真实有一个这个娑婆世界的气世间，这气世间是由你的事所变现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人真正要去对付的世间是什么？不是真实的客观物理的空间。你要把人间改革成净土，也不是要把三河大地有所造作，用有为法把它创造成净土，而是把你的心，把你的五蕴身心转变清净的三业，由这样子才有办法感应出气世间的圆满跟净土一样的圆满。这是修行的下手之处，绝对不是客观的物理世界的改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跟世间法没有两样，这不是佛法的教导。所以五蕴呢，可以说是关键所缘，根本所缘。第二个，你叫做六入处也可以，或者是十二处也可以啊。阿含经叫做入处相应啊，那六入处有内六入跟外六入，内六入就是六根，外六入就是六尘啊，六尘。这十二处呢，是生一切法的所在。啊，是生出一切法的所在，它是五蕴更广分别啊，广分别观察色蕴啊，跟一个意处呢观察心的一个所缘。那么第十章就是他这边闻所成慧的第三颗，叫做戒相应。这个戒呢，主要是讲四大戒， 不过各位如果去看空海法师的世界相应，他老人家认为世界是什么？他说什么是地大？地大就是泥土大地。什么是水大？水大就是河流。什么是风大？风大就是空气。什么是火大？火大就是太阳啊，太阳的阳光就是它的作用，就是它的法性。他这样讲，这种讲法是标准的有的讲法。他把佛法里面所教导的四大完全变成物质界真实的四大。这四大并不是说不可以观，可以观，这些也一样可以观十二支缘起，可以。可是这些东西都叫做粗的四大，并不是法性的四大。能造事的四大绝对不是这四种啊，绝对不是阳光、空气、水加上一点泥土。那你要去学基督教了，对不对？基督教听说是上帝用一把泥土，对不对？揉一揉，揉一揉，变成人了。如果说人的这个色身是四大所造的，那你不跟就基督教创造大地、创造人一样的那种胡说八道吗？一切的色法哪是这样子造出来的？是由法性四大所造的。你如果好好去读阿含经，不应当把界相应讲成这种真实的初四大。这是我对他老人家的批评，这是可以证明、可以辩论的事情。可是我上个礼拜就讲了，他老人家强调缘起观，强调真实物理客观世界大自然的观察，这个观察是一个方便，他可以让你去修山水禅，因为他的背景是修山水禅起家的，所以他非常强调这个东西。 OK， 可以这样修，但是记住他只是方便，不是真实四大就是那个东西啊，这是我对于他界相应，界相应是这么重要的一品，可是他的理解却是这样子的、哦、那么第四品就是文所成会的第四品，就是他这边第十一章事实啊，就是断食、促食、施食跟事实。这个东西呢，其实跟界相应是有关系的，跟五蕴相应也是有关系的啊，是他的别相观啊，别相观这一点我们先姑且跳过哈，接下来。他的第十二章是他这边的文所成会的第五品，是受相应。受相应在阿含经里面呢相当重要，它关系到修定，而且是可以从定得到解脱。如果你能够透过修定得到四圣地的解脱道，受相应这一品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但是这一品呢，你是定根强的人才有办法修得来。很多人呢在受这个部分呢通常都搞不下去，通常一般三根普被的都是从处这一支下手啊，在阿含经里面处处强调从处这一支去观十二缘起，去观破五蕴，去观破无我，去观破空。但是如果你的定根强的话呢，如果你能够透过定解脱这条道路一样可以达到解脱。可是有很多阿含道教导止观的人说，我们不修身的禅定，乃至于不修禅定，只要修观慧就好了。这一点话是不对的，因为佛经没有讲。佛经最阿含经里面虽然强调你可以不修身定可以达到解脱，那种解脱叫做慧解脱。可是真正最圆满的解脱叫做具足解脱，那是定慧是一样的，是你在四禅的基础底下去修四念处。应可是圣地达到的具足阿罗汉，那才是圆满的阿罗汉。所以既然我们要成就离欲阿罗汉，为什么不以这个离欲阿罗汉为目标呢？为什么只要挂墙位，哎呀我只要会解脱就 OK 了，会解脱，会解脱也会退离，会退到出国来的，会退回到出国来的，是不保证的。尤其你的定根初定了以后，你还是会有退转的因缘的，经上如是说。所以虽然经上方便在虚身经当中说你只要达到未到地定修四念处可以得到慧解脱阿罗汉，可是那个是方便道，不是究竟道。究竟道还是要告诉你，你要有身的禅定啊，那种圆满的离欲阿罗汉才是满分的阿罗汉啊，不是半满的啊，不是一半的半吊子的东西。所以受相应这一品是上根人修的，定根厉害的人修的。好，所以基本上呢，相应品大概就是五蕴、六入处、界相应、 事实相应，还有受相应，这五个相应，这一点我赞同空海法师他的抉择。这五个相应是非常重要的五个相应，这就是我所谓的一巴掌法。你把这五个相应能够真正把它的所缘、形象、业用、道理啊，以及观察思维的方法能够搞清楚，不多。老实讲，你要把这些道理学会，阿含经里面的品数也不多啊。如果你觉得那个太多，你就读空海法师的这一个书里面也很够。大乘的法教里面呢，处处也说这五种相应，不是没有说的啊，不是没有说的，而且说的还蛮详细啊。那么这个是止观的所缘，有这五大类啊，根据它归纳起来，这五种大类。可是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呢，他就认为呢有十个大类，他还不只是这五个大类啊。那以后我们再补充啊，这个瑜伽师地论相应的部分。因为那十个大类呢，在于观察四圣地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它的作用的啊，有它的作用，这以后我们谈到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再来补充啊。所以这些都是略的，由此可以知道阿含经是一部经，可是随人的传承抉择就有什么，就有广略大小。所以你绝对不能以单一传承的相来认定圣严初就是这样子，别人说的就不对。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佛后部派佛教也不会发展成那么多派。当时的记载有20个支派啊，小乘二乘人发展成20个支派，为什么会这么多？现在光是台湾教导阿含道止观的就不只是20个啊，一个老师就是一派，每一个老师所拣择的方法各自不同，只要不一样就形成一种传承嘛，对不对？那请问哪一个是圣严处？那别人难道都不是圣严处的吗？啊，由此可以知道圣严处不是一个固定的方法，但是这五种所缘可以说是蛮大的交集。各位不妨可以把它记下来，如果你对这五个所缘的性相并不熟悉的话，如果你想没有文思的基础，你就想去学圣严处，回去先把文所成慧在这五大部分先搞清楚。这五大部分如果你没有教理的基础，你想修止观，我跟你讲是空思幻想，空思幻想仅凭着人师的教导，那是会有缺失的，那是会有缺失的。好，那么光是观察这个所缘，如果你过度的分别这个所缘，不能得定，也不会生慧。你只是会懂很多的所缘，然后就描述它的形象，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会很多，可是完全跟定慧不搭嘎。你要生定要生慧，一定要有以下这四个关键啊，四个关键。但是我跟他有一点不一样的道理哈。第一个三法印，这点我赞成，三法印可以说是印可你有没有开悟的关键。因为我刚刚说过了，修圣严处就是要对治四种颠倒，对不对啊？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啊，用圣严处来对治这四种颠倒。你如果能够对治四种颠倒，如果你现在的思维是如理的，那你都应该可以在一切的所缘境应可三法印。三法印是什么？来考考各位，如果你们已经要准备学习圣严处的话，总该知道吧？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倒过来涅槃寂静会比较好啊，这样子，这是三法印的性相。所以你对三法印要了解啊，如果你对三法印根本也不清楚，你今天到达什么境界，你无法应可，懂吗？我们说过到达解脱，解脱可以自证。为什么人可以自证？就是因为你对这三法印应可于心，这是你的口诀，是你的心要。如果你不能够内化三法印变成你的心地的话啊，心地的意思就是你思维的根本判准，你没办法这三法印判准你的思维跟一切的所缘啊，所缘正量的话呢，你没有办法自作证。自作证，你见缘起了没有？你见法了没有？你开法眼记了没有？你的四相四果的境界是如何？你都不得而知的。那么三法印所显现的真理是什么？三法印是判断的标准，所证道的境界是什么？四圣地苦集灭道各有四种行观，而这四种行观当中呢，以苦地的四行观最重要，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四种行观。很多人以为圣严处就是要学习啊，无蕴就是有色受想行识六内处六外处， 搞了半天都把这些形象把它观察过一遍，可是呢没有办法发生无常苦空共相的观察，没有办法产生因即生缘即地的观察，没有办法产生灭尽妙离灭地的观察，没有办法产生道如行出道地的观察，都白费。你都在止观里面打妄想，想什么？